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借着我们的节目相约香草山，又可以一起借着神的话来认识我们的神，并且敬拜他。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一起要看的经文是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章的1-7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甜美的收成。
什么是甜美的收成？就是农夫所栽种的，后来所结的果实和农夫所想的一样，甚至呢，结的果实比农夫所想象的更好，这样农夫的心里就甜甜的美美的。我相信咱们华人都很喜欢在一块空地上，像后院啊前院啊，能够种就种，种些青菜自己吃。也有一些听众我认识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有了好的收成谁不高兴呢？只是如果我们的收成和我们的努力不能够成正比，那就是收成不好了。种葡萄葡萄酸，种大蒜大蒜苦。记得有一位弟兄在他家后院所种的大蒜呢就是苦，我还觉得好奇怪呢，怎么会有苦味的大蒜呢？就像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里，这一段经文所比喻的是讲到上帝与以色列国的关系。经文将我们的神比喻为农夫，他要清除山坡上的杂物，栽种上等的葡萄树，筑起一座守望台进行保护，并且还凿出了压酒池，指望能够结出甜美的葡萄。但让农夫失望的是，这座葡萄园指的是以色列国，却结出了自私不公义欺压人的酸涩葡萄。到了最后，上帝就不得不毁坏葡萄园，只存留一些剩下的树枝，让他们将来还能够结实累累。到了新约呢，在约翰福音，我们的救主重新的阐明葡萄树的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样今天的我们就要透过祷告，依靠圣灵，时时与我们的主保持连结，便能够直接的得到圣灵的滋养，而生产最甜美的生命果实，也就是爱。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这一段经文。听众朋友，请您打开圣经了，以赛亚书第五章的1-7节。
圣经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撤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经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首非常美的葡萄园之歌是先知以赛亚所唱的。先知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这个葡萄园是指神的葡萄园，神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所以先知呢，在这里是用诗歌来教导百姓，为的是能够使老百姓便于诵读，就是容易记住。记得我们小时候背圣经也是用诗歌的方式，用唱歌的方式比较容易记住。不只是先知以赛亚用这个方法，就是摩西也常用这种方法。不过先知以赛亚的想象力是十分的丰富，他用这个鲜明的意象，又用优美的文学表现手法，使听到的人、学习的人容易明白，也容易记住。我们读以赛亚书就知道，先知以赛亚他的预言有时候宣布的是厄运，有时候又表达的是希望。他有时候采用的这个语气是相当的温柔亲切，但有时候他也会用愤怒的语言说话。不过先知以赛亚确实是一个诗人，他是先知，他也是诗人，他是一个高明的诗人，他许多的信息都是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的。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他讲到我所爱者，他所指的爱者是谁呢？就是拥有葡萄园、爱葡萄园的神。这个葡萄园指的当然就是以色列民族，到了新约里也有清楚的说明。在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形容这个山冈是肥美的山冈，那个是迦南地，所以先知指的应当是耶路撒冷。先知把犹大国比喻为葡萄园，虽然这个葡萄园是我们的神亲手栽种、亲自护理的，但是很可惜令神大失所望，因为神所栽种的葡萄是甜美的葡萄，用的种子是真种子，是最好的种子，可惜所结出来的葡萄竟然是野葡萄，就像犹大国一样的顽梗悖逆，行各样的罪恶，最终难免会受到神严厉的责罚。因为这一位葡萄园的农夫就是我们的神，他已经用尽了一切的方式，各种的优势，但是依然结出的果子是酸涩的，是邪恶的。这一首葡萄园的歌一共分作三个部分，今天我们所攻读的一到七节，那是第一个部分，说到神对葡萄园的关爱和失望。第二个部分是说到神对于以色列具体的罪恶，以及神对他们的审判。第三个部分就是26到30节，那是说到神使用外邦人来审判，来败坏葡萄园。在圣经里多处的用葡萄来比喻神与他子民之间生命的关系。葡萄是古代近东的主要出产，因此大家都知道如何照顾葡萄园。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以色列的山区有很多的石头，所以照顾葡萄园实在需要花很多的精神，尤其是需要保持水土才能够结出理想的果实。那么农夫呢，就会把这个山区地的石头给它清除，就像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说到农夫呢在清除石头，然后用石头砌成了一个梯田状，防止水土流失。农夫也会用这些石头盖一个小房子啊，或者是守望台，等到要收成的时候就可以起保护作用。农夫他们要不断的用锄头清除树啊，
还有树中间的杂草，免得它们吸收土里的水分。它们也会使用不同的灌溉方法，确保地里面有足够的水。如果地里的水分不够，结出的葡萄就会又小又酸。农夫也会用石头在葡萄园的附近建造一个酒榨或者是酒池，这样就不用担心葡萄搬来搬去的时候受到损失。先知描绘我们的神是一个细心的农夫，他充满了期待在耕耘着这个葡萄园。我们从旧约圣经也看见神确实是用了许多的心血来照顾爱他所拣选的民族，照顾以色列国。但是神怎么能够想到他那么用心所结出来的果子竟然是野葡萄，又酸又涩，使他的心里非常的难过。因为神并不是坐在那儿等待收成，他是努力的，他是个好农夫啊，尽心尽力的辛勤劳作，他是个负责任的农夫。在圣经里又说到他为这个葡萄园还做了篱笆或者是墙垣，那就说明神在他的子民的周围，神是筑起了一道保护保卫他们的篱笆。神将他们放在巴勒斯坦最中央最高的地上，而不会受到其他民族的迫害接触，这是一种保障，一个爱的保障。这就好比神借着摩西带给他们律法，借着先知所表达的信息，这一些都是为着防止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神栽培以色列人是精心挑选的，神又为他们预备了圣殿，还有亚酒池。这个亚酒池就是表示我们的神在栽培他们。不是有诗歌形容，若是不将葡萄丢入酒榨，就不能够压出美好的品格。因为神期望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要在世人的面前反映出神的品德，但是想不到他们不但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实，反而结出的是情欲的果子。他们没有为我们的神做出美好的见证，世界上的人是不诚实、不公正、残暴、欺骗，没有节制，既不道德，又漠视贫穷人的权利，还欺压寡妇孤儿。他们的行为看在神的眼里，神的心是十分的伤痛，所以神不断地差遣先知来责备他们的罪恶。但是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我们看到他们是不断的堕落，甚至神还邀请他的子民来与他评理。神的要求是公正，所以如果他们能够正确的来面对他们现实的问题，他们应该就会承认神的公义，也看见自己的罪恶。所以神就呼吁犹大人自己做出裁决，看看谁是谁非。神要使犹大无法推诿自己的罪，因而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认罪蒙福。相信我们的主今天也有同样的心意给我们，但愿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神必赐福于您，明天再会。
天里的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